中信之声。你当知道，
你知道神是谁吗？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？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，让我们说给你知道。
亲爱的朋友你好，我们又一次在空中见面了。今天我们要谈一谈耶和华见证会，或者呢叫做守望台。摩门教的传教士上门传道的时候，只要看见他们胸前挂着那个牌子和他们的打扮和手上拿的摩门经呢，你立刻就会看出来他们是传别的福音的，那么你大可以不必接待他们。可是当你碰见有一些态度很诚恳，自称是研究圣经的人，愿意跟你一同查考圣经的真理，你或许会以为他们也是同道中人，可是呢，他们可能是耶和华见证人。他们要同你见证的呢，是最非基督教的，应该也是说反基督教的道理。在众多的异端邪说里面呢，我认为最难应付的呢，就是耶和华见证人。他们宣扬所谓耶和华王国的好消息，最吸引人的地方呢，就是把圣经里面谈到罪人可怕的结局，也就是地狱的永苦，一笔勾销了。根据耶和华见证会自己的报道，他们创办人查尔斯·退斯·罗素这个人呢，他本来呢是美国长老会的教友，后来因为命定论和永远受苦的教义叫他大感不安，而变成了一个怀疑论者。后来呢，他又听到了富林安息日会的错误的主张，就是隐形富林论和死后灭亡论，他好像是得到了宝贝，于是呢摇身一变呢变成一个圣经的研究者。他揉杂了福林安息日会的主张、亚流主义的异端和基要主义的一些按字面解释圣经的元素，而成了一派反基督教的异端。到了1879年的7月，罗素就出版了《西安的守望台与基督临在的先生》的创刊号，也就是守望台半月刊的前身。1884年，西安守望台书社正式成立。1931年，罗素的承继人约瑟·卢束福，他提倡用耶和华见证人这个名字。那么耶和华见证人会呢，他们主张人跟禽兽都是一样的，都是魂，能死能灭，死后呢就不再存在了，就无知无觉了。而地狱呢，只不过是圣城外边的拉希池，火湖呢只是一个象征的说法，阴间呢也就是坟墓，而慈爱的神呢不会实际上让人永远的受苦，而且绝大部分的人呢在千禧年国度里面呢都有复活的机会，成为与死前一样的人，在这个第二次人生中呢接受基督，透过由耶和华见证人组成的神智组织所统治。如果仍不服从基督的直接统治呢，或在千禧年后撒旦获得释放的时候再受诱惑呢，就会被判永刑了，就是永远的刑罚。那不是永远的地狱之苦，而是呢从此一了百了，就没有了。这个不但是罪人的一种幻想，更是叫人万劫不复、错过救恩的糖衣毒药。耶和华见证会，他们宣称圣经是上帝的道和真理，而且认为 所有宗教的道理，不论是他们自己提出的，或者是来自其他地方的，都应该借着查考圣经，以决定这些道理是否符合圣经的教训。但是叫人奇怪的呢，是他们所主张的道理既然是以同一本圣经为根据呢，那么为什么竟然和正统教会的教义完全冲突呢，而且是背道而驰呢？而守望台他声称由于谨守上帝的道，守望台不含有任何自相矛盾的宗教道理及人为的理论。那么究竟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呢？首先呢，我们要了解耶和华见证会的解经法。他们毫不讳言地表示，除非经文的措辞或者场合明显表示他们所熟的比喻性或是象征性，否则呢，见证人呢就会照字面加以接受。那么这种字面主义就使他们相信，根据家谱的推算，那上帝呢是在公元前4026年创造人类，那么人类生存的6000年已经结束了，千禧年国度就是一个带来休息和舒适的安息时期，将会在1975年的秋季来临。这个预言呢，是守望台在1966年在一本叫《永生在上帝之子的自由中》这本书里面提出的。可惜呢，这个预言并没有灵验，由此可以证明谁是假先知了。另一方面，耶和华见证会传道的时候呢，一定引用圣经，而且永远会使人觉得圣经是替他们说话。他们对圣经非常的熟悉，时常能够引经据典。这种使圣经替他们说话的查经办法呢，不但是断章取义，而且是歪曲了圣经本来的意思。他们是先有了一套理论，然后呢再找合适的经文来做根据。我们举个例来说吧，他们认为1914年是所谓的外邦人的日期的结束，耶和华呢在那一年建立他的王国，一个属天的政权，以取代地上的政府。那么为什么要在1914年呢？原来他们认为在主前的607年，就是圣城沦陷于巴比伦帝国的时候，那个是耶和华的王权在地上的结束，外邦人的日期开始。那么到了单一礼书里面所说的七七之后呢，也就是启示录里面12章6节到14节所提到的1260天和1载、2载、半载，加起来呢是2520天。那根据以西结书的4章6节呢，上帝叫以西结侧卧来承担以色列和犹太国的罪，一日呢顶一年，因此呢就推算出2520天呢就等于2520年。这个数字再减去主前的607年呢，就得到了1914年了。这个似乎呢有圣经的根据，但是细心的分析呢，就会发现那些经文呢是绝不相关的。所谓的一日顶一年，是上帝吩咐以西结采取一项象征性的行动，以警告并且提醒上帝的子民，那是有上文下款的，有脉络的，并非做这个启示文学里一些象征性数目的换算标准。这样的解经法呢，是耶和华见证会把自己的私意掺杂到圣经里面的典型例子。还有一点呢，就是耶和华见证会常常以他们这个解经统一而夸口，他们常常笑这些正统教会各宗派之间在解经上的分歧。那么根据耶和华见证会他们的认为呢，由于大家都按照美国总部编制的研究课程 来研讨圣经的真理，因此呢，这些研究班都是华裔的。世界各地的研究者呢，对于全能的上帝在他的道中所说明的真理呢，都有一致的信念。所以问题的本身呢，不是耶和华见证会是不是相信圣经的没有错误，或者是是不是会引用圣经，而是呢，根据谁的权威去解释圣经。那要跟耶和华见证会的人辩论的话呢，就不必啊在圣经的权威上浪费时间，而应该在解经的权威上追问下去。自守望台第二任的社长卢树福去世以后呢，他们出版的刊物一概就没有著名作者，但是都是以美国总部的集体见解。耶和华见证会他们呢，自视为天上那个十四宴并且受过圣灵高抹的人，只有他们才能够重生而成为上帝属灵的儿女。他们将来呢，会到天上和基督一同统治世界，而现在呢，他们也是上帝已经建立在天上的新规制，也就是神智组织的代理人，所以他们有权替上帝的王国发言。可是后来这个耶和华见证会的人越来越多了，那么他们的数目呢，老早已经不止144,000人。于是呢，这个卢树福在1935年的5月31日演讲的时候呢，他指出满额之后的羊呢，都是羊圈之外的另外的羊，这个见解立刻被奉为被揭露出来的真理。其实守望台每一任的社长、美国总部的神智领袖、各地的分社小组啊，他们不叫教会，就他们叫小组，这些长老啊，他们都要求一切的见证人绝对的效忠顺服。社长们的见解对圣经的解释、教义的颁布呢，都有无上的权威。圣经呢，就成了给他们生吞活剥、随意曲解、自圆其说的工具。耶和华见证会呢，他们是非常敌视基督教，可以说凡是正统教会所主张的，他们都加以反对，违背正统信仰的呢，却尽量的接纳。所以耶和华见证会他们的上帝论是否认三位一体，因为他们觉得这不合理性。对基督论呢，他认为基督是被造的，像上帝而低过上帝，并且降生后呢，完全是人。他们的圣灵论呢，是圣灵没有位格，是上帝的动力而已。他们的救恩论呢，是基督向上帝付出赎价，使全人类可以再活一次，并且以行为赚得救恩，只有144,000人才能够成为上帝属灵的儿子。今天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，下次再见，愿神祝福你。
神啊，我愿顺从你，我要听从你的话。神啊，我愿顺从你，我要听从你的话。为你的心